Hello， 大家好，我是 KC， 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PM 做什么。这个节目主要是分享我的工作及生活，以及专案管理的点点滴滴。今天的来宾呢是 Tommy。Tommy 是我在 IBM 的同事。我记得我在 IBM 的时间啊，我跟 Tommy 都在内湖，然后我们隔了一条巷子，然后他是做台湾大哥大的专案，然后我这边是做那个没有距离的专案，两个人就是在隔壁的邻居哦。那过了五六年，我们现在又是在同样一个客户，又是做不同的专案，所以今天就是非常开心能够找这个 Tommy 来一起聊聊一些专案管理的故事哦。那首先就请 Tommy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Tommy 哦。那我在资讯业大概总共前后大概将近23、24年。那我在 IBM 18年。那我前半段前三年是 Archie 的角色。那后面因为工作上的一些调整变 PM， 所以我从进 IBM 的第四年开始到现在总共有15年的那个 PM 的经验。那我在 IBM 这边，我目前其实负责的是 IBM 的 Long Term MS Team， 就是我这边的人会执行那种比较属于长期的案子，例如说那种3年到5年那种维运的案子。那我这边的人就会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一些产业的经验的人跟专案管理的人。那我曾经做过的产业其实还蛮多，我做过航空业，我做过电信业，我做过金融业跟医疗业。好，那我的专长跟我做过的案子大概 SI 专案也不少，然后 MS 文运的案子也不少。然后我后半段在 IBM 这边的工作比较多的都是属于维运性质的案子。那大部分碰的案子大家可能会接触到的就是那个机场有一个之前那个长荣有一个 Hello Kitty 的 Kiosk， 那个案子就是我跟长荣一起做出来的。那其他的案子大概大家其实就比较不容易碰到。那另外一个就是早年台湾有几个本土的航空公司，它的网络订票也都是我这边的。大概是这样子。
今天请 Tommy 来，其实我想要聊的主题啊，就是刚刚 Tommy 有提到，就是系统维运的部分哦。就是系统维运其实也是专案管理其中一块很重要的领域。那我知道 Tommy 在台哥大就做过蛮长一阵子的维运工作，刚刚他有讲了好几个不同的公司啊，航空业啊，或者是一些交通业。那我想可以请 Tommy 先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系统维运吗？它有哪些范围呢？
好，那系统维运其实简单的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例如说一个资讯系统，那我们透过一些正常的一个问题处理、障碍排除跟它的功能强化，让这个系统很坚强的活下来。那通常有可能这一个系统有可能是由我们的 team 开发，或一开始就不是我们开发而我们接手维护的。那这种系统维运里面通常又会分成说，你是属于 infra， 就是软硬体的那些网络设定的那些维护，跟你是属于 application 的。那另外一层我们会多负责的就是说，当你的系统有障碍的时候，例如你很常听到的效能不好，到底是软体的硬体还是硬体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就会来协助把这些东西给找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在执行维运专案的时候比较常遇到的事情。那简单的讲，其实除了第一线的客服以外，其他可能客户会提出来的问题大概都会往我们这边来。所以维运性质的案子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就是基本上你就是要确保不管是你自己做或别人做，这个系统就是稳定运作，然后在他可能问题来的方式是透过比如说人家打电话、寄信、开 TT 等等各种方式来做。那你认为这种一般的系统维运的案子跟一般专案的这种系统建制案子有什么不同吗？能分享一下吗？
我们应该这样说齁，大概大家执行过专案，其实大家会知道说，一般的 SI 专案其实是一个还蛮它的时程跟它的紧凑度跟专案的进程是有关的。就是一般案子一开始的时候，它通常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紧的状况，可能在谈需求的状况，可能在做一些需求确认的时候，可能开发 team 啊什么，其实大家的 workload 是一个类似那种波形的曲线，它不是一个常态平的一个状况。那维运团队其实一个特殊的性质，就是它的状况是它是一个平的状态，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在执行的 workload 大概排定，例如说强化问题修复的东西已知的大概排的工作 工作量会占他的工作大概 80%， 剩下 20% 是要来应付那种紧急出来的，例如说系统突然间有障碍，突然间提报了一个问题，提报了一个东西不能使用，那我们需要有能量跟有人可以去处理它。所以我们一般在看工作的 20% 会处理会 reserve for 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执行专案的人的心态跟状况就会跟 SI 的状态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SI 是因为你有一个很紧凑的时程，这个时程排定下来，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时程之前，你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松，那渐渐的随着系统随着开发的东西走到比较中后期，测试变重了，东西变多，问题变多了，你的 workload 会越来越重。那委员的案子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你每天需要执行多少的工作，多少的量跟多少要负荷的事情，它是一个比较常态的。那当然也有那种一开始你接到系统其实状况很不好，在很不好的状况之下，我们刚刚讲了 20% 不够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用额外的加班时间去补它。那这种可能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它可能不好的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一直到状况慢慢稳定改善为止。所以这是一般我们在看委员的案子跟那种 SI 建制案子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运的案子的人通常比较吃你对这个东西的可能一些业务逻辑要比较熟悉，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很快的去找到一些属于比较难处理或是紧急的问题。那 SI 的案子就是分工，你有人懂有人不懂，那是带着 team 一个 team 这样滚着做的状况，所以差异其实是有的。
所以其实看起来就是说，如果说是在系统维运，他比较吃对这个 domain knowledge 的了解，而且他的就是像照你讲的，就是说他不能把工作排满，因为可能随时有 surprise。
是的，
所以说有可能就是说他工作就是闲闲的，就是有一些 buffer 在。
通常不会到闲闲的，通常我们会依照系统的稳定度去调整。那我们一般讲的 80% 的状况是我们会排它，例如说问题的修复，例如说强化的工作，大概会排 80% 的时间。那剩下的时间如果有紧急事情处理，如果没有，其实就会把剩下未处理完的问题一样排进去让它执行。所以它不会到排不满100。但是他的状况就会变成说，他的工作有可能是我们在 review 的过程中去做一些调整，因为通常这种维运的案子不会有那个没有 bug 修的状况，其实不太可能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一定是会有一个工作的list， 那个 list 会跟客户谈好我的执行优先序，如果执行的人力足够，那在合约的允许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多做就会多执行，那如果合约的状况是不允许或是某一些状况，我们就会跟客户沟通的状况就是排序做，那你急的我优先做，你不急的我就往后做。
我其实想到一个题目是这样，是就是说这有点算是有点迷失还是吊诡，就是说如果这个系统你今天维运的很好就不会有问题嘛，那大家就没事做。
是的，
那客户就会觉得说我花这个钱，那大家都坐在那边发呆，或是因为你有时候就真的没有事情做，你只好去做其他案子的事情，那但是人家客户就 complain 说你占我的专案室，然后做别人的事情，可是我系统真的就维运的很好啊，然后就案子就这个系统就是顺顺的啊，好那客户可能就觉得说，那我明年就不要续，反正系统已经稳定了。所以我就想说，那就你自己的经验，要怎么样才能够彰显这种维运 team 的价值？因为维运 team 他有时候就是做的越好，大家越看不到嘛，对吧？
好，其实 KC 讲了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哦，就是说我们很常被客户 challenge 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团队可能进去了三年四年，状况稳定。所谓状况稳定，就是说他会发现，我们的人的工作时间是正常的，然后呢，他们以前可能每天要加班到半夜干嘛，我们都不需要。好，那其实不需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用了很多手法跟方法，让有问题的东西陆续的回归到正常状况，让一些紧急状况可以有一些结构上跟有效率的去排除它，所以让系统可以回归到一个稳定的状态。那客户就会觉得既然这样，我就不需要你们了。
对啊，
所以如果 PM 没有那个操作的能力跟客户沟通的技巧，他很容易沦落到，例如说签了两年约、三年约，客户觉得不需要你们了。第四年开始告诉我开始要减人，我开始不跟你们合作了。那可能或许第五年结束了之后，客户接回去开始问题一大堆，然后客户就会讲一句说你们都在里面埋一些地雷啊，对对，埋一些东西。而实际上，其实我们很常遇到这种，就是在回去客户请我们回去帮忙看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其实这里面你犯了哪些错，是我们的 team 在执行的时候不会发生的。所以，微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讲求的是一个方法、手法跟一个管理跟 管制的一个机制。你透过这样的东西有效率的让你的人一个可以发挥两个人战力甚至更多人的战力，那让大家的工时可以落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状况，产值是高的。第二个就是它避免人跟人之间的犯错造成别人的负担，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维运里面其实当你做错事会造成别人的负担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我写了一个程式改到别人的东西造成别人的东西有问题，那你在 SI 里面你很难预防的原因是你的开发的进程可能是迭代可能是什么是不知道的，但在维运里面其实你执行的项目里面其实是事先被安排过的，那这些事情在某一个程度上是有办法透过工作的安排跟一些人力的调整去避免的。好，所以刚 KC 讲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好一个比较不熟悉这种操作跟客户沟通技巧的 PM， 他有可能一个案子签了三年五年就结束了，那如果是一个知道维运的方式跟客户关系相处良好的状况之下，他可以在执行的过程中去找到价值。例如说我们可能跟客户说，我现在给你两个人，两个人可以提供的服务是我本来帮你维护这个系统，那随着时间随着我们的人控出来了，我们可以告诉客户说，诶，你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让我做，那开始去找附加价值，开始去帮他 enhance 别的东西。那我们比较常遇到的状况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维护一个系统两个系统，可能做了三年四年，可能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他可能没有其他人维护的话，自己开发人走了就会往我们这里来，那到最后我们会变成我们通常做到最后超过五年以上的案子，客户通常不会觉得我们是外人，他就会觉得我们是他们公司的。因为我甚至还有那种案子待到最后，客户的系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待了超过十年，其他人其实都已经走啊调单位啊什么的，那只有我们的人在那边超过这样的时间，那所有的系统的来龙去脉所有的结构的东西其实就变成只有我们这种维运的人才会知道。那这个时候你对客户的价值就不是只有让他系统稳定，你可能可以开始建议他新的系统应该怎么做，跟别人的例如这些整合，例如一些新的东西可以怎么做。那这个时候维运的人要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东西跟新的技术去衔接，然后不断的带给客户新的知识。那你原本维运里面我们刚刚谈就有一段是强化，强化的部分其实就可以持续衍生，甚至你可以带来新的案子新的生意。所以这一块其实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人跟人相处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在执行维运的阶段的时候，你的 PM 如果能够设身处地帮客户去想这些事情，然后把这个当成是你自己分内要去做的事情，那你可以给一些更好的建议，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方向，那客户也接受，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双赢。
我有时候因为我自己做也做维运嘛，就做你的邻居也带，当然我没有你带那个客户带的这么久了，可是我当然我也非常认同 Tommy 讲的，有时候你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你会跟客户产生一种革命情感，甚至会有一种错乱，搞不清楚你是哪一间公司的人。对，因为你甚至因为你在这系统已经待了太久，跟客户基本上已经合为一体。但是就是像上一次我也有去就是反正找我们客户聊天，他也有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的资本支出都会收敛嘛，齁 ,OPEX 或 CAPEX 都会都要想办法去删。所以维运通常都是希望大家能收回去自己去维运。那就你自己来看，就是你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题目，你自己是怎么去处理它的呢？
我们其实在客户那里有可能我们用的预算是 OPEX 加 CAPEX。这就是我刚刚提的，我们不是只有帮他维护现有系统，我们可能有强化的部分
啊。等一下咯，这个 OPEX 跟 CAPEX 要解释一下，这个 CAPEX 就是资本支出嘛，
对，
就是买一个电脑或建个系统。那 OPEX 就是费用，
对，
就是 operation 的钱，对，对，所以它就是花了就没有了，所以它算的就不是成本，
是的，
对，可以让听众知道一下哈。
好，那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哦，其实为什么我们可以 OPEX、CAPEX 都吃？因为 CAPEX 其实有时候是建置一个新的系统，建置一个新的 solution 或是一个新的什么东西，新的设备导入的一些借接。那我们谈的，其实你的强化跟这个是可以结合的啊。你可以把你的强化，就是你的 CAPEX 需要的费用，跟你 OPEX 的费用跟客户谈，我就是一组人，我这一组人帮你处理多少事情。好，那这个回归到这另外一个要跟各位谈的事情，就是说在维运的案子里面，其实它的计费方式跟处理方式跟我们一般的案子不太一样。一般的案子比较像是我一开始告诉你我要做什么，然后多少个 function point， 多少个需求，多少个什么的方式去估出一个双方认为合理的价格，然后用一个 fixed price 或者是用一些人力预估的方式去计算这件事。 那维运的方维运的案子大概会有几种算法，一个叫做 TMM 就是 time and material， 就是标准的用工时，这个人工时多少，然后一个工时多少钱，这是一种。第二种叫 outcome based， outcome based 就是以结果论。好，什么叫 outcome based？ 有可能我今天卖你一个 team， 这个 team 里面例如我一个月要帮你执行多少项目，这些项目的事情我涵盖的，例如说我的 SLA， 就是我的服务等级，我可能当我帮你服务这个系统的时候，我举例来讲，可能他的希望里面是要求系统的 downtime 时间不能够超过例如一个小时好了，
9:00-9:00
对，那这种东西就会在合约里面，他就会告诉你啊，我这一群人帮你做这些事情，那我的 outage 时间如果低于这样的数值，我就要被惩罚百分之多少费用，这也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会跟你谈说这些事，我来四个人可以做多少事情，那你把事情列出来，双方谈这些事情是这四个人在这一个月要执行完成的，那执行完成这个月的费用就可以收，这种叫 outcome base。 那这种其实就会比较像我们在讲的，他就有可能会去执行一些 KPACE 的一些事情，他就不会单纯的只是在做维运。那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 80-20 的概念，就在解释这件事，我的人 80% 是吃 OPACE 的钱， 20%， 对不起， 80% 是吃 KPACE 的钱， 20% 是吃 OPACE 的钱，那客户在网上承包的时候，这也可以解释。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就是跟客户在谈，跟客户在做预算拿捏跟调整的时候，我认为可以去做的一些调整跟双方的一个沟通。
但这其实跟我刚问的问题有点小小的不同，就是说当然你讲的这个，这其实我后来想问的，其实这就是我先把这一段先截掉，就是说这就有点像是说维运的计算方法，其实就是因为它就像你讲的，它有可能一边建系统一边
是的
修修补补，
对，
可能有一些西亚进来，
是，
所以它也有可能是一段一段的算钱，或者是算点人头算钱，或是以目标导向，
是的，
我觉得这都有可能。好，所以基本上如果是 fixed rate by milestone 嘛，
对，
然后如果是这种 capacity 的或者是 outcome， 它可能就是
固定费用收，对，
就是一 Q 收一次钱。
Team base 的收法或是 time card 的收法都有。Team base 就是说我卖你一组人，那这一组人力一个月帮你做多少事？
就一组一年可能一个月就250万，
对，类似这样的
概念，然后就是达到这些标准。
对
对。那可是我刚问的问题基本不一样，就是说，因为大家现在都在预算都在收敛，
是的，
所以大家都会收回去自己做。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他其实不，他老板就是希望把它收回去，你做的再好，他都会收走。那你知道这种大家这个弟兄已经在那边待那么久了，那有时候其实都很感伤，可是这种题目总是大家要面对的嘛，那你怎么去面对像这样子客户要自己收回去回应的这种题目呢？
我们其实不瞒 KC 哦，其实我们也有这种状况啦，就是说我可能在某个银行的案子里面，其实我们都谈好了，那甚至原本的维护合约，其实我举例来讲，可能像今年到期好了，那我们可能在年初就跟他谈说，后面要续，那他可能希望我们的 team， 因为他也是遇到类似预算缩减，所以他希望我们的 team 的人力减少，那因为某些因素他们所有预算被上面砍掉了，那在最后的两个月告诉我们，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这整个合作其实是终止，其实这个是一定会遇到的。好，那这种事情只能说大概就两个事情来解它啦，一个就是我们的人的价值是不是客户认为不可取代的？如果你的价值是客户认为不可取代的，那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那他后面就会有收拾不了的后果。那或许可能过一个月两个月，他会再回头来找你。这是一种状况，因为这个也跟客户的人本身能不能接起来是
有
关的。对，那这种东西，好，我们过往的经验会觉得有些客户就是没有到那个出事的状况，他不会相信你。好，那他永远都会觉得啊，我就用便宜的很低很低的价格买你的人就好了，那你如果不愿意很低很低的价格卖我，那我就找我自己人做就好，我为什么要花钱然后把你的人养起来，然后我还要花很多钱，然后我最后什么都没有，每个月固定要让你拨这些钱。但是我觉得换另外一个思维哦，以现在的不管是云端服务也好，或是这种新的技术演进的幅度跟状况，其实我们现在像我们几个客户，我们大概给他的建议都是，其实你的人尽量往业务价值走，就是你的人去掌握 BASA， 掌握那些可以帮公司带来价值，而且是你公司需要 keep 住的 value。那这种开发的部分，其实拿出来让我们做，是因为第一个，我们的人力的素质跟状况是好的，我们的管理的手法是好的。再来，对你来讲，其实风险是完全转嫁，因为当一个人离开了，我们维运的精神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去克服离开人造成的休提局。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公司，这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人离开了会带走一些事，那带走了之后是没有办法弥补的。那以维运合约的概念里面，它其实可以把风险转嫁到乙方去。
嗯，
所以在我们这边其实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好，那甚至有可能说他有某一个权限的线，我们之前遇到就是他可能一个之前他自己人或是厂商开发的系统，那遇到他人离开没有人可以接手，那我们就会跟他谈说，那依照 IBM 的一些做法跟手法，我们去开始去帮他做盘点，去做整个系统的盘点，去做文件的清查处理，跟去做 transformation， 去把整个东西 transfer 到我们的人可以接手。那这种状况其实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大概跟他谈过一次两次，然后通常如果他真的没有人接手了，其实我们再去接回来这种其实就不会跑了。
嗯，
但是必须老实说，一定会有那种人会认为说啊，我自己人就可以做的，
有、啊、
一定是会发生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老板会觉得我维运其实是买个 buffer， 就是说哦好，这比如说我这个有个这个好某某的这个网银系统做好了，
是
那我签了两年维运，他就觉得这个 team 呢，就是你有义务把我的人教会，然后我才跟你签。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做梦，就是装睡的人是教不醒的嘛。有时候不想学的人也是教不会的嘛。但是你知道，就会卡在这边，就是说，其实好，当然我们当然不希望他声音断掉，但是我们还尽我们义务教，可是他就
是
教不会。那或者他不愿意学，因为他你知道，大家都事情都很忙，有时候他的 skill 就是。可能就像讲，他是逼你的专长，可是现在老板就会觉得说啊，系统都做好好的，你为什么不能自己修？
是，
那你怎么去面对像这样的题目？就是到底要不要教？那如果真的都教不会，可是你客户的老板要逼着大家要 push 你的他们的 member 学怎么办？
好。这种其实我们有遇过啦，就是说其实我们通常 MS 有一种是固定我就是一直签的这一种，另外一种是例如说我一次跟你签五年，那五年里面希望人力是逐年递减的。好，那像这种就会面临刚刚 Casey 讲的状况，就是说我到第三年第四年开始，我的人可能从原本的十个人变五个人变两个人变三个人，变两个人变一个人，那原因就是他的人可以接手嘛。那我们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跟客户谈，好，我每年要来 review 一次双方的成熟度。例如说你说要人力递减没有问题，前提是我们这一年的 review 发现你的人可以承担例如 70%， 那我的人就开始减四分之一，你可以接 50%， 我就减 50%。 好，那这样的 run 法我们会发现，其实到第三年第四年客户可以接手的比例其实不是那么高，说实话。因为确实如 KC 讲的，因为甲方的人其实永远会有很多的会议，很多的事情会让他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如期的去把你要交给他的东西给捡起来。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在案子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布这样的局，跟甲方在谈说，其实我们一定要这样的状况，因为我们会避免你的业务直接掉地上，所以我们要谈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每年要去做这样子一个检视，检视次年的合约跟人力调整是不是要如原本预期的计划去进行。那因为这种东西我们会谈的都是一些很明显的量化指标，就是它不是用喊的。好，例如说，好，我今年有多少个 defect， 那哪些东西是甲方做，哪些东西是乙方做，然后完成的时间状况是不是都在合理预期范围内。如果达成今年的既定目标，代表我明年可以做人力缩减，如果没有达成，那请甲方自己决定要不要做。那当他自己做了，发现第二年造成 quality 掉下来有问题，那他就不会那么照进的第三年第四年会足，他就不会这么赶这么冲。
所以你这边的策略基本上就是还是把球放在甲方这里，但是把游戏规则先定出来。
我们会有两个状况啊，一个是我们会尽可能的去让强化那一段变大，维运的会交回去给他。
嗯，
因为维运的事情说实话在某些程度上，甲方接手维运的这件事属于比较简单的事物，他是可以接手的。第二个，维运有很多是沟通联络的事情，这是他是可以接受的。好像这种事情其实我认为交回去应该就会把他的大半分时间都吃完了。好，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往新的东西去，这是新的强化，新的东西我们去带新的方向发展出新的东西来的那一块，因为那一块需要技术能量的东西，那一块通常甲方的能力如果不是那么成熟，他是做不来的。好，那以这个状况而言，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策略，就是我们会去订立一个移转的标准，我哪些东西给你你可以接受，我就慢慢的人力调下来，哪些给你，哪些我们的人离开，这样子我们大概会做这样的计划。
所以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其实第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说你在这个场域中你就很清楚客户的成熟度，如果他成熟度很高， 那你基本上你维运的能量其实是降低，反而是多的是 CR。
对，
就是这种新做新东西，比如说新的模组，甚至比如说现在要导云、导 AI， 导这些，
甚至导新的 package 进来都有可能、啊。
所以你会往这种方向去走。
对，
好，那我其实还有一个题目，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也接过维运的系统哦，就是。通灵港的这其实我都有经历过，但是有一条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聊聊，就是七乘二十四小时而已。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多人其实没有接过，所以他可能不知道这七乘二十四小时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一开始我接的时候其实可能还没有被call过。后来有一次我连续三个晚上三四点被call，我就真的觉得很恐怖，因为那个压力是很大，就是说因为像这种外商接的这种案客户都不会小，所以你如果你被扣起来之后，可能就是已经有一堆甲方的老板都在线上就在等着你的，所以就是逼着你要限时要处理完，因为他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比如像讲网银，你如果你七乘二小时你要挂出一点状况，金管会啊什么风吹草动就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通常大家事情处理完的，这工程师都回去了，可是 PM 还不能休息，因为要写报告。所以因为第二天这个老板都睡饱了起来要看你的报告。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回去，就是你不行，而且你是会在那个最 weak 下去这个面对这种精力旺盛而且怒气冲天的老板。那我想说这个 Tommy 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经验啊，这是这种经验可以跟大家聊聊。
那个做维运的人应该不会没有遇到过半夜被call起来的经验啦。因为其实维运的东西好了，以维运的案子来说，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希望回归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执行状况。但是你的系统如果它是一个24小时被需要的系统，那它就有可能会在我们通常人在休息的时间，它就会需要有状况需要人处理。那我们这边过往的经验是，如果它是属于这种 critical 的系统，通常我们会安排轮班跟值班的人员，然后会由一个固定的机制去轮值班手机这件事。那通常我们跟客户谈的通报流程其实是第一个 call PM 跟 call 值班手机，那我们会由值班的手机的人先做第一线的处理跟判断，那判断完之后如果这个他可以处理他会处理，如果不行他就会往后再 call， 这是第一件事。那这种好，刚开始接的维运一定会遇到，是因为那个系统本身通常就是要么就是有问题，要么就是他们人搞不定才会交到 IBM 手上。那交到你手上的前面，我们大概通常前半年都是要想办法让这些事情的数量跟次数开始减少。所以我们前面在处理维运的时候会以这种事情的处理为优先，就是我先让那种会让大家半夜被call的那种状况减少。那这种事情其实可以透过一些管理管制，如果它是你有在新开发，你可以透过一些管理管制避免它发生。如果它是既有系统就有这种问题，那我们就会试着开始去分析说它到底是东西有问题、结构有问题，还是人，还是什么造成。那透过那些东西我们会优先的去解决它，因为说实话半夜被call其实没有人受得了啊，
真的。
但是好，当被call起来的第一件事，我们常常遇到气急败坏的客户，其实原因很简单啦，因为如果你是他，你这个东西的影响可能会让他掉脑袋的，其实他是会比你更急。
紧张，会很紧张。
好，那我这边的处理方式，其实通常我们会比较忠实的告诉他发生了什么状况。好，那通常这个时候 PM 要做的事情是确认你的工程师不要犯错，不是急着把事情处理完哦，就是说你已经在一个状况中，不要让状况变严重，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要求你的工程师先确认状况是知道的，是可以被处理的，而且确认没有问题了才开始进行处理，而不是没有想清楚就动手。为什么？因为他有可能半夜起来他自己脑袋也不清楚，那做错事造成影响更大，那会更不可收拾。所以第一个事情是要先请工程师确认状况，然后确认状况之后他要执行之前一定要再三确认。好，那当我的习惯是我跟他确认了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准备我要开始写 lesson note 跟事故报告了。那这个事故报告大概会分成人事时地物嘛，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原因是什么，那忠实的去记录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每一个处理的时间跟做了什么事情。那写完这些东西之后，确认问题解决了之后，还要写一个 lesson note， 就写说当这次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状况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它。 那如果下次这件事情怎么样可以避免它发生，如果不能避免，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比较快的解决它，或怎么比较快的方式去发现到问题去处理它。
但有时候
对
这因为我自己也有经验，就是说有的问题就很明确知道就是在哪里，
是，
但有时候你知道这工程师被抠起来之后，然后弄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把这个很 service 砍掉重启好了，
嗯，
那这就麻烦了，那个老板就问你为什么，那你就找不出来啊，因为你收了几 G 的 log 回去，你根本就找不到，可是人家就会说那你要 root cause 啊，那这怎么办呢？总是会有遇到这种问题吗？因为有时候可能不是你的程式有问题哦，是有人动了什么东西，但那个人不会跟你讲。
好，我们其实应该这样说齁，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比较制式性的回答，
嗯，
会来处理这样的状况。
嗯。
好，那这种好了。通常维运 team 跟客户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一定会有一个对口的人或单位跟你是生命共同体。
嗯。
那我们通常的习惯会先跟他们讨论这样的状况应该怎么样去承保。
嗯。
好，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承保的东西不只对乙方有影响，可能对甲方跟你对口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通常会跟他讨论出一个比较好的答案去回复他。
嗯，
嘿，然后通常我们会把握几个原则啦，就是说有时候乙方是要背黑锅的，
嗯，
好，那乙方背黑锅没关系，被骂没关系，但是不能够有处罚。
嗯，
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我帮你背黑锅是我帮你背，处罚就不行。为什么？处罚就代表会有实质的损失，
可能有法律责任，嗯，或怎么样，啊，
对，
那要公司赔钱的，
那
被骂可以，赔钱是没有免得。
这种东西我认为就是双方合作的默契啦，因为你跟甲方执行到一个程度，他绝对不会希望你出事，如果他希望你出事代表你也没有救了，说实话我运听的特性就是这样子，
嗯，
那如果他不希望你出事，你们一定可以协调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记录跟处理问题，
就信赖就是一个维运的核心啦，啊，就是说
是的，
它比技术还要重要，就
是
你一旦信任，不只是说甲信任乙，要信任甲，这大家是背靠背。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诶，就是他就说，啊，都是乙方的错，
是，
可是乙方有一天就是受不了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再玩这个
电脑。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好，这样说维运的 team 我们刚刚谈了，其实撞到最后你会变成是类甲方，他会当成你是自己人，当你跟他是自己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谈的不是旧责啊什么，很多时候就会把重点回归到怎么样避免这个事发生，那如果可以把焦点往那边去，其实对整件事是有帮助的。那通常我们会尽量让甲方的主管往这边去，因为其实他如果真的要谈旧责他干嘛，那当他真的要谈旧责大概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代表那个事情真的严重到非旧责不可，但是如果他可以不要就责的时候，对他而言，我们通常会遇到的就是骂骂骂骂骂完之后，然后叫你写一个 action plan，然后叫你去提报怎么样避免这件事发生，他认为这件事合理，然后换他去被人家骂就结束，因为他把你处理掉他也不会比较好，因为短时间内其实他也没有人可以处理。但是前提是如果你是偶尔犯一次错是一个，如果你天天来，
哦，那不是，
哦，那就
对那个
对，
那不是你的问题而已，
没错，
可能
那就是整个维运团队的问题，
啊，一堆人都会被拉进来来发展。
对，那回到刚刚我们在讲，就是说这种七乘二是半夜会被抠起来。好啦，如果你是新接的系统，那可能是前面留下的问题；如果不是新接，你已经维护一阵子，或者这个状况一定是你的管理制度上有什么状况，或者是别人犯的错算你的。那这种我认为都可能会有些蛛丝马迹可以查。那像我们在执行，通常维运接手到第一年中间第二年的时候，其实在晚上被扣起来机会其实就会很少了，因为我们其实开始就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甚至我们会有一些标准的 SOP 让客户的一线的人可以做些紧急处置跟处理，那他可以处理掉就不会往后扣。
我觉得如果是软体
对
会收敛，但是你知道那个 bug 是它有一直都存在，它甚至会被创造出来，它只是没有被翻到出来。
是，
但是基本上系统会稳定，甚至有的 bug 就是无伤大雅，好，明天早上再处理。
是，
但是有个问题是硬体的问题，
是
硬碟会坏，
好，
主机板会烧掉，这个是没有办法，
是
就是大家在努力也没有用的。
是的，
这种怎么处理呢？像我有次遇到有一个题目是，好像真的一座 SAN 还是怎么样，它就有两颗硬碟挂了，
是，
就造成整座 SAN 挂掉。 那可能这种就要马上救嘛。可是你要怎么去换那个硬碟也是一个学问。
其实应该这样说齁，这个会回归到当我们平常在看系统架构的时候，我们会试着去提醒客户去检查他的系统的 weak point。例如说你刚刚讲的它的 SAN 有这样的特性，有这样的状况，那它的 redundant 的备援是什么，它的还原计划是什么，它的灾害处理计划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协助客户，讲协助比较
低，我想一提，你的客户大部分那个备份是真的有备份吗？
我们会强迫他做，
可是他说有啊，你怎么真的有？
我们
会，我没有遇过。
好，我比较好，我个性比较差，我会去跟客户的长官洗脑说我们一定要定期做 backup restore， 我会强迫他们做，
就磁带要入侵磁带，
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或者是我就会告诉他我例如每两周或每个月的 P2Q 我一定从磁带回来，我会强迫这件，我会把这件事变成是你的维运的项目当中的一件事，让它变成是你会一直 practice 的，当发生了就发生啊，你已经每天在做了，你是不会有影响。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说我不会一开始解决这件事，我会在半年甚至一年半，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陆续被挪到正确的位置。好，那当事情被挪到正确的位置的时候，其实每一件事都被好好的检视的时候，其实它发生你预期以外的事情机会就少了。那如果发生你预期之外的事情，你也没办法，为什么啊？你能做的演练，能做的都做完了，那他就是需要这么久的时间才能回复你，两手一摊跟长官说，这个我们平常有演练，他的时间就是什么，我们大概
有，这是系统性的异常，就不是，
对，那
就是我们有准备。
确实如 KC 说的，比较难处理的通常就是那个软体硬体挥不清楚，效能的异常，什么东西突然间挂掉造成异常，或者是什么硬碟的读写被突然某一颗硬碟有问题，然后整个读写到那里就有状况，对对对，那种是属于连英法的人都不一定查得出来的那种。那种我们在客户那边，我在电信那边有一个 solution 是专门在抓这个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监控的东西，我每五分钟会去 scan pooling 一次所有东西的状态。那我们会有一个交叉比对的一个机制，可以去告诉你哪里可能会有问题。那个机制其实是我们一直在那边在使用的。所以像现在他们的全网的网络障碍节点什么有问题，其实我们大概会在五分钟之内就会知道。
哦，其实这算蛮快的。
然后那个还蛮可怕的，因为它是台湾第一个用，那边有一个产品是 Flash Storage， 它台湾没有卖几台，那边大概就买了四台这个机器，因为我们的那个 ILPS 量是很大的，我们都是大量的监控资料，五分钟到一批，五分钟到一批，所以那个量是吓人的。那我们现在在他那边做另外一件事，我们把监控时间从五分钟缩短到一分钟，然后监控的量可能更大，那用的就是一些新的一些技术跟新的一些 log 处理的技术。那主要要做的都是透过一些系统的结构去帮你收，例如说一些设备的状态数值，量化的数值，去做一些 KPI 告警的一些处理。那种东西透过程式做才会快，那有障碍他在第一时间告诉你可能哪里有问题，甚至我们可以从一些经验法则去推出哪里可能会有那个障碍，会可以做一些障碍预测。那有那种东西对于你维运上就会是一个帮助，因为你看嘛，你从你的程式的 log 看到问题，好，从程式的 log 看到问题以外，看到系统的这些监控数字，发现 match 到了，就是这个东西有问题。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跟需要整个结构化去调整才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还有一个，就是客户自己要有 sense， 就是说你对一些新技术或是新的资讯的一些系统或软硬体的投资，其实如果你投资对，是对你的公司不管是对维运或是对你的这些扩展是有帮助的。
是，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台湾在这方面其实可能没有像欧美比较愿意，因为台湾的人力相较比较便宜。
台湾比较可怜啊，因为台湾的资讯被视为是花钱的单位啦，所以所有预算在砍的时候，第一刀其实就是砍资讯嘛，然后就会觉得这件事可有可无。不，我觉得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云端的这些东西，我认为这个东西变得我觉得越来越重要啦。然后再加上你会发现大家开始重视 data， 开始重视这些事情了。那只是说第一个，我认为好啦，长期以来我认为这个业界也宠坏了客户。客户予取予求嘛，有很多时候反正你不做会有别人要做，
更
因为这样的心态跟状况会导致这边的这些事情其实长期以来被低估。 那我们只能说，只能借由第一个现在时间空间的一些背景的一些调整，跟像现在的一些新的技术也好啊，新的 security 啊，新的那些风暴，就是有现在发生的事情出了什么状况，让大家觉得其实这件事严重了，我们要重视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其实在目前有些治安规范的什么，其实我认为目前看起来越追越紧，所以我觉得这一条我倒没有那么悲观，会觉得这件事持续会是这样子啊。然后再加上你看现在业界抢人抢这么凶，你再来资讯你要找便宜没有那么难的啦，所以我认为这个生态跟文化变，但是回归到本质哦，我觉得要客户掏钱有一个很重要，客户要认为值得，如果客户认为值得，你报再多钱他都愿意掏，如果客户认为不值得，你就算报再便宜他也不要。那这个值得的这件事我认为是学问，它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我最后一个题目其实是这样，我自己的经验啊，我想跟 Tommy 聊一下，就是说因为维运算是一个很长的，就是说它基本上已经很类似甲方的工作，但它不是，它是乙方。所以它不像是说我们做一般这种 fix fee 专案，做完大家就拍拍手就下个案子就走了。你可能要在客户端待很久。
是。
那其实不是每个人能够待得这么久。
是。
然后你知道我们这种做维运有时候甚至有正职的齁，有时候是找外包，有各种不同的角色。那你怎么让你整个维运团队能稳定住，因为你看你就是客户最后的防线嘛。
是。
如果你的 team 也不稳，那客户系统就会客户也会怕嘛。你怎么让你这个整个维运的 team 能够稳定下来，让大家愿意在这里头这个维运团队里头待下去，因为他可能他的时间是十年。
是。好 ,KC 问了一个我还蛮常被很多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留人这件事。本来留人本来就不容易。留人做维运更不容易。为什么？维运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它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一个routine 的工作，我每天就这样，我做了五年十年啊，怎么办？我技术会被淘汰。好，那我必须这样说，第一个，维运的工作分成 routine 的跟不是 routine 的，那你要让人在这中间可以去调整。好，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做 routine 的工作，你让这些人去做这个。那有些比较属于喜欢新技术新挑战，或是比较不甘于现状的人，那因为我们刚才谈了，我们可能在维运的团队里面还是需要有一些强化的，还是有一些新技术新的东西，我们就会试着找一些方向让他去发挥他的长才，让他把东西从维运变成新开发，新开发变维运，让他有个 life cycle 可以转。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可能在这个客户里面十年，但实际上对他来讲他可能一年一个东西，一年一个东西，一直有新的东西，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借由这个方式去，第一个客户也会认为跟你合作是 OK 的，因为你一直有新的东西可以帮他处理。那你的团队也会觉得，我除了维护维运那种比较枯燥的工作之外，我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新的技术的磨练，新的东西的导入。例如说我可能原本是简单的 Linux 环境，因为现在大家可容器化的结果，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平台转到云架构，透过那种 OKD 的那种去帮你 control， 去帮你做 Kubernetes， 去做一些自动化的东西，去做一些自动代起自动管理的，然后 DevOps 的导入，其实这种种都是因为时代科技的演进之后，维运团队必须要把东西带到客户端的东西。那因为你带了这些东西，客户会认同你的价值，就会一直有新的东西，大家就一直可以
做下去。其实我觉得 DevOps 这种概念其实对维运整个团队可能会算是一个
它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像现在比如说我包装一下，现在有 SRE，
是
那个就相较维运就高大上很多，但其实它也本质也是类似的东西。
其实回归到，
但是它更吃你这些相关的。
我觉得其实关键在于其实不管是 SRE， 不管是 DevOps， 其实谈的都是你的事情，你的做的东西都要标准化，都要有一定的规范。那有工具帮你工具帮，没有工具帮要有一些 SOP 管控啊，有一些 check 啊，有一些作业程序去管控它。那其实这在维运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你要让你的风险都被凸显出来，凸显出来之后让风险可以被落地。所谓落地的意思就是说，当发生了你有方法解决它，降低它，而不是当没看到。那当你的维运团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它就会有它维运的价值，因为它会不断精进。那当你可以不断精进，你可以不断的避免犯错，你的 quality 会越来越好，你的人产值会越来越好，你系统会越来越稳定，那客户愿意把东西给你，这个就会正循环一直来。但是回归到好啦，如果景气不好，客户砍预算的时候，这个就会缩减。所以我觉得这是确实是一个难的事情啦。 那回到刚刚在谈说留人这件事，我们其实通常会遇到的，好，不愿意做我愿意的人，大概第一年第二年就知道了，
嗯，
他就会跟你谈说，诶，其实这可能不是他想做的工作，
这好无聊，我要走。
对对对，那这种就会分成其实你有办法留住跟没办法留住的人。那通常可以留住的就是我们刚刚谈的，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技术可以让他去磨练，让他去 practice， 他愿意做，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其实他可能要的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事情，例如说他可能需要在镁光灯下，在长官的大家长官的期待下，他可能去 engage 的一个新的案子，新的 solution， 他的个性跟兴趣不在执行这件事，像这种我们就会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我这边，我也不会所有人都会强制他一定要留在干嘛。那以我目前几个，我知道我这边几个 team， 我们目前的同仁的年资大概15到20年，所以其实时间都是长。那一方面跟同仁的个性也有关系啦，因为愿意做我愿意的个性的同仁通常都是比较近的，其实那个沟通上就会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本来就比较有耐心，愿意去处理跟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耐心可能是一个题目。
对对对，那这种其实很明显啦，在挑人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要他做这样的事情，其实 even 你一开始在找比较 junior 的同仁的时候，大概就要往这样的方向去。
嗯，
所以可能挑人也是一个重点。然后挑的过程中，你不断的要去关心他，不断的可能要去跟他沟通说，诶，其实他的人生的规划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想碰的新技术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在客户端有没有办法引用的，这些其实也是你 daily 可以去跟他 check， 跟他谈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换刚才说吧，他也是一个你的新的产值的来源啊。所以其实这个执行起来，如果执行这件事情的人本身对这个是熟悉的，其实这是一个应该说令人开心的工作啊，因为他可以自己一直来。他跟 SI 不一样的地方是 SI 做一个就没有了，下一个等下一个 SI 来。但这种案子就是我可以一直这样 run， 那我可以把 SI 放在我
面里，农耕，
对，没错。
然后这个 SI 就像逐水草而居，游牧民族的，
所以其实两种案子性质差异很大，因为两种案子其实我都有做，所以我知道。那执行上确实两个案子的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对，
好，最后我想还是请 Tommy 帮我们做个总结啊，就是说你能不能给就是给听众，就是如果对做系统维运可能已经在这个厂子里了，或是未来要接这个工作的人，能不能给他几个这个 hint， 就是 tips， 就是说能帮助他们能够在这个维运这一块能够走得更长远或走得更稳健。
嗯，好，我想维运这件事情，其实我认为就我来看，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人与人的互动，不管是你跟客户的互动，你跟 team member 的互动，或者是你跟不管是竞争者其他的厂商的互动，其实它是重要的。为什么？你维运的团队可能不只对客户，你可能你要帮客户去跟他的 third party 的厂商谈借结整合什么的，你也可能需要跟他的 user 去谈一些新的需求啊什么的，所以他的互动是重要的。那这个互动不是一昧的退缩，而是你要凸显跟彰显出你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你的客户认同的价值。那你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事情，你在维运上就很开心。
嗯，
因为好，就我们刚才讲的类甲方嘛，所以你是帮他想怎么样对他好，那他认同你讲的一次两次三次，其实那个认同感就会加强，加强的状况之下他就会希望你继续帮他做，这是一个。那再来维运，其实有时候维运是一个枯燥的工作，没有错啦，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很老很老的系统，然后呢你又被 assign 去看那个很老的系统，然后大家可能那团队里面的人可能大概都是55加，就是55岁60岁以上的同仁的时候，
叫你看 COBOL 啊，
你不要讲这么直接嘛。其实那种工作相对的是比较无趣的，没有错。那像那样的环境，它有可能是银行，有可能是一些比较金融性的机构，它的规范又多，这种工作是相对是无趣的，没有错。但是你可以从中找到价值，就是你怎么在这么古老的东西里面提升你的人的价值，让你的人从原本写 COBOL， 好，假设这个案子没有了，它的价值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去提升它？例如说，诶，他对这个业界的流程是熟悉的，他可能往 BSA 往一些例如说系统整合规划借接 migration 的方向去，
Domain Knowledge 这一块，
对，因为他的 Domain Knowledge， 你想嘛，他在这个业界做了二三十年，他是重要的。好，那你就可以把一个很无趣很无趣的事情变成，诶，你怎么经营你的人，把你的人开始帮他想一些转型的方向，帮他找价值。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找到这些价值的时候， 你的维护案可能原本的核心系统维运结束了，你后面有可能机会就是你的人会继续帮他做新的规划、新的机械整合，你会找到其他的路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是维运的案子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啦。好，那维运的案子也比较容易遇到挫折的状况是，你有很有可能你接手那个案子什么都没有。什么叫什么都没有？除了程式码之外什么都没有。好，
有。
那程式码本身又写的不太好，然后呢也没有文件也没有什么，那这个时候这是蛮令人挫折的啦。那这个时候团队的成员就很重要，你要有人愿意蹲下来把这些东西盘点完处理完。好，那这里讲求的就是你有一些方法跟手法，你怎么样去让这些事情稳定下来。那这些东西其实某个程度上都是一些经验的累积啦。那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我认为现在我们在谈的 DevOps 也好，谈 SSR 那些其实都是业界的前辈把一些经验整合成你只要照着这样做大概你就有70分80分。好，那把这个流程跟你的程序，就是你开始接手维运的程序，尽量把它接在一起，接在一起之后就会变
好
的工具。对，然后随着时间的演进其实事情就会变好。好，那但是在这过程中其实是辛苦的，是痛苦的，我们必须老实说。那这个业界有趣的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因为你跟客户是那种是类似朋友的关系，而不是那种 SI 那种剑拔弩张，你要多一个 function 我不要给你那种吵架的那种关系，而是你去告诉他，诶，我这些人可以帮你做什么，那这些人我现在人力是闲置出来的，我可以额外的帮你做什么，这种那比较容易去经营出很多比较好的甲乙方关系。好，那这种案子如果做得好，其实案子五年十年大概都是常态。那第二个就是它是一个很稳定的公司的收入，你如果可以把这种案子顾好，客户顾好，其实你在公司的 value 不会太差。你可能没有啊，你可能不是在那个 spotlight 下面的人，嘿，但是当公司缺数字的时候拿出来看，哇，你的数字其实是平稳的
稳定，
嘿，所以你会是在公司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财务上的数字的支柱。所以有时候常常人家会讲说你做维运会比较没有费用干，其实我觉得那个思维其实不一样啦。如果你是那种需要在镁光灯下，好，你需要在舞台上，一个舞台让你可以发光发热，那维运不是那么不是这样性质的事情。 SI 是因为 SI 你做了一个 solution， 那个 solution 很特别很 unique， 金额很高，或是什么全亚洲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这种其实你会有很好的一些名誉啊声誉。那维运不会，但是维运会是一个很稳定的状况。你把维运案子做得好，你每年的收入你眼睛一张开钱就掉下来，然后你的人不要犯大错，其实合约执行的时间内其实钱是持续进来的，所以它在某些资讯行业公司里面它是一个稳定收入的一个状况。那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些做硬体的，做一些硬体维护的一些厂商也开始希望往软体维护这边走，因为他们发现其实软体维护的部分跟硬体维护的性质其实是相似的，因为他本来就有一组人在接客服接这些，他只差找 AP 的人来处理这件事情就可以好。所以前几年曾经有人找过我谈这样的事情，那他们有幸做，因为这一块的利润比他们原本硬体那一块的维护的利润好，然后也比较容易做所谓的全包。全包意思就是你的音法你的软体全部给我，那这个对他们跟客户在谈关系上也是比较好的。那再加上最近云化的结果，因为云的结果会让很多人其实没有云的技术，那他会需要有厂商可以扶持着他做维运，做到整个转云之后才会开始谈说交回去要干嘛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年代维运是重要的啦。那维运里面其实最终我们刚刚讲人跟人的关系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你怎么让你的流程程序跟你的人避免犯错，怎么精进你的流程，怎么精进你的管控方式，让整个案子变顺，问题变少。那这种事情我觉得做久了你再回去做 SI 专案，其实你习惯
不同，
对，但是你的习惯会让 SI 专案会比较稳定，因为你就不会有很多 SI 突然间，诶，我要怎么样，因为什么情况要取什么，就是你在某一些事情的处理上你会有一个比较顺的思维，因为你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做，那比较不会像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就下错决定啊或是什么，那个状况是不太一样，思维不太一样，你会用这种方式去看 SI 的时候，你看出来 SI 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好，
对，
好，我非常谢谢 Tommy 给就是提供了我们非常多宝贵的经验哦。那我知道 Tommy 现在其实也在找人，还是 Tommy 你要需要学一些 招募资讯可能对大家有兴趣的人，
我们缺好多人哦，开发、专案管理啊，各方面。我觉得我今年大概是台湾资讯业比较惊人的一年，因为不管是新的 solution 也好啊，或是一些新的 购病案啊，新的一些客户的需求，其实都让资讯业界其实缺人状况是严重的。那我目前其实缺开发的人，那我也缺 BA 的人，我也缺专案管理的人。那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帮忙把履历给 KC 可以给我，
好，
我们可以聊聊。
专案经理，然后 BA 就是各种不同懂各种不同领域的嘛，医疗啦，
对，
银行啦，哦，
医疗、银行、
制造是三本柱。
Anyway， 对。
那开发工程师呢？现在 IBM 除了 Java 之外，
我们 Java
大
内都找，
对，都找嘛。对，
然后有 Cobol 也 OK。
OK， 基本上我觉得 IBM 是一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
什么都做，
对，就是但是 IBM 的 training 很扎实，这不，他给你的这个实务经验是很扎实的，这是我自己亲身的感受。所以他其实就是不是理论派的公司，就是会真的给你很扎实的磨练。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听众如果对这种资讯产业有兴趣，不管是资深或之前，你们都可以提供履历。那不管是在 FB 上留言啊，或者在 Pocket 上留言，那我也提供我的 email， 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寄履历过来，会转给 Tommy。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了，有点长。那谢谢 Tommy 的分享，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就是对这个专案维运啊、系统维运有兴趣的人。那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分享你的专案经验、维运经验给我们，欢迎在 FB 或 Podcast 上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